ကနေတိုက်ထုတ်လင်းပေးနေပါပြီရှင
拜登警告俄罗斯若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与盟国将果断回应。过去一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过千万，同时死亡人数为一年来最低。中国渔船非法捕捞，危害全球渔业，并给沿岸国家带来贫困、剥削等问题。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奥密克戎继续传播，过去的一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过千万，同时死亡人数是一年来最低，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周日表示，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及其盟国将果断回应。在电话中，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讨论了为缓和俄罗斯在乌克兰东翼大规模集结军队而引发的紧张局势的外交努力。白宫表示，拜登和泽连斯基讨论了缓和顿巴斯紧张局势的措施，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手段推进明斯克协议的实施。拜登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强调了美国对没有你的参与就没有关于你的政策制定这一原则的承诺。拜登在让俄罗斯总统普京撤回驻扎在俄罗斯边境的约十万名士兵方面进展甚微，尽管美国官员不相信普京已经决定是否入侵乌克兰。传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继续传播，过去一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例，几乎比之前的七天最高纪录还翻了一番。而且随着疫情的日趋严重，很多人放弃了核酸检测，或是用家用检测盒自己在家检测，导致结果并未及时报告给地方当局。星期天，全球新冠新增确诊病例867400例，美国新增确诊病例254091例。唯一的好消息是一周新冠染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持续下降，目前处于一年多来的最低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为年龄在12岁到15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FDA 星期一表示，该局修改了对辉瑞生物科技疫苗加强针的紧急使用授权，将这些青少年也纳入使用对象。 FDA 在声明中说，该局还把最终接种过两剂疫苗以及接种所有加强针之间的时间段从6个月缩短为5个月。辉瑞生物科技疫苗是目前 FDA 唯一批准用于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新冠疫苗。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不仅多国的政府决定外交抵制，艺术家们也希望表达自己的声音。今天我们邀请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先生谈一谈过去的一年中国对艺术家和自由表达的阻挠，以及他在新的一年中有哪些计划。欢迎陈先生。
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你们好，导播好。
是陈先生，首先我想请问您啊，我们知道在这个2021年的12月份，摆放在香港中文大学超过10年的民主女神像，还有这个在岭南大学的六四浮雕都是被移除了。那么美国之音也是就这个话题做了专题的报道。那么当时呢，您说如果能够成功的追讨，会把这些作品运送到美国加州来展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进展怎么样？
现在呢是正在就是放假期间吧，就是新年和圣诞的时候，他们也就是 这两所学校啊，同时在凌晨是24号的凌晨，但我美国时间是23号啊。那么我得到消息，那那边呢正好是24号的凌晨，就是大概1、2点钟还几点钟的时候被移除的。所以说呢，当时他们这种行为呢，其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非常的就是不体面，而且是要在最晚的时候，而且在除夕晚上，使那个那边的学生呐、是老师呀、游客呀都不可能看到的时候围起来，然后给他拆除，所以他们是非常这种行为是见不得阳光的啊。当时其实两所学校的校长吧，不同意的啊，就是那个在东文大学的民族女神像。省主要校长是第二任校长啊，第一任校长当然他没有同意，当然后来也就默许了。但第二任校长他是说，我们是一个包容自由学术空气的学校，所以说呢，我们欢迎这个有不同表达的声音，这个雕塑这个艺术作品呢，在我们这边学校长期的展出，是有那么一个说法的啊，这省主要校长。那么在那个岭南大学的天安门大屠杀呢，也是得到他们的校长的同意，他们也是有这么一个说辞。所以当时的校长都基本上还是他们是比较在学术自由啊、言论表达自由啊方面，他们是带一种包容开放的态度。但是随着国安法的来临，是吧，慢慢的这种都成了禁艺的那种话题和禁艺的艺术作品，这在西方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是吧？那么去年这一年2021年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惨重。可能作为一个雕塑家，一年3座大型雕塑被一个被烧，两个被和拆毁，这种事情我好像还没有听说过啊。
是陈先生，既然您说到您的另外一个大型雕塑啊，我就想您说的是，我想提醒一下这个观众朋友们，陈先生说的是在今年的在去年的夏天，对吧，陈先生？我记得当时我们也是有做到这个自由雕塑公园做过这个报道。那么当时这个名为《中共病毒》的大型雕像是历时7个月才制造完成的，最终是被烧毁。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调查进行的怎么样？
调查进行呢，他们根据我的看法，实际上他们掌握的要比我们的更多啊。他们还给我看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是的人呢是跟我这边有所联系的，而且这些照片呢不是在我们这拍，是他们独立调查得到的，但是他向我透露的却是很少。我本来以为他们是无所作为，就几个月功夫什么也没查出来，像过去一样什么警察来了记录了一下就没有，但实际上这边的 FBI 还是比较认真的在调查，因为他们掌握的是不是在前线烧的人，而是在幕后的那些人。这些东西我想本来不会在他们的造型夹子里面，他们的掌握的材料里面，但我发现他们居然连这些人都知道的话，可能他们是比较深入的从上往下的查。
陈先生，您刚才说到的幕后的是哪些人？
幕后的就是我这边一开始制作的时候有所谓是我的粉丝是什么巨富的那些什么一些领袖啊，而且跟某某总统、跟现任总统什么都有拍照的那些人的，那个曾经他们给我看过。
是陈先生，您现在这个信号可能不太好。那接下来我想请问您的是，您在新的一年有哪些计划？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概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幕了。那么对于将来未来的这一年，包括在冬奥会之前，您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新的作品或者新的计划可以分享？ 好，现在陈先生的信号出了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采访就到此结束了。以上是和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先生的采访。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捕捞国和消费国。批评人士说，中国的捕鱼船经常从事侵略性的行径。美国夏威夷的渔民对于中国在太平洋的扩张也表示担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檀香山发来的报道。
夏威夷檀香山每天早晨都有黄鳍、大眼等金枪鱼，以及剑鱼、马林鱼和鳍鳅等鱼类拍卖出手。夏威夷渔民的目标渔获与其他国家的渔船相同。监测小组看到中国在太平洋水域的活动激增。美国海岸警卫队警告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船只扩大了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进一步威胁到枯竭的海洋资源。太平洋渔船受到美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密切监视。
We have independent observer coverage levels of at least 20%.In our tuna fishery, whereas China barely scratches 5%. And, you know, we have a whole suite of environmental laws and statutes and regulations.
卫星图像显示，一支中国捕鱼船队正在接近厄瓜多尔，靠近其专属经济区，威胁到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敏感的海洋生物。批评人士称，中国船只经常违反规定，侵占韩国水域。此外，还发现中国船只在朝鲜海岸附近捕鱼，在灰色地带运作。美国国务部资助的夏威夷中心的分析师艾伦强调，他说的只是他本人的意见，即中国利用其大规模的资源来实现战略目标，让渔业资源面临危险。
They have huge factory ships with whole flotillas of actual fishing vessels around them, and so they can move into an area and.Fish intensively and process a huge amount of fish in their big sort of mothership before leaving.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渔业船队，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海产品消费国。中国的远洋捕捞业十分庞大，中国号称有3000艘渔船，但美国海岸警备队的一份报告说，中国人民海上武装民兵也有3000艘船只。但是如果包括悬挂外国国旗的中国渔船，那么中国的渔船数量就会猛增。中国有些扩大的捕鱼活动是完全合法的，手法是通过与太平洋岛国签署的协议进入这些岛国的领海捕鱼，并在基里巴斯建设港口，在加纳和缅甸合作兴建其他设施，以此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也有抵制中国扩张的行动，萨摩亚新任总统就取消了一个中国资助的港口计划。附近美属萨摩亚越来越感到担忧，中国渔船在其水域作业，让本地渔民捕获的金枪鱼数量急剧减少。
And you have one player that doesn't seem to have any controls on the expansion of its fishing fleet and of its capacity to extract these renewable resources. It's of great concern to us.
世界很多地区的渔业资源都受到了威胁，但是夏威夷的专家说，当地没有过度捕捞金枪鱼，捕捞规定发挥了作用。
Simply don't take more tha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natural system can replenish year after year.
他还说，加强国际监督，确保捕捞规定能够得到执行。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檀香山报道。
中国的船队也经常在韩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水域捕鱼，当韩国当局试图执行国际法规时，往往会受到激烈的阻力。来看美国之音韩语组的报道。
韩国渔民经常看到这种情况，靠近朝韩海上边界的一艘老旧渔船驶过黄海，驶向韩国领海捕鱼，那里又称为西海。
There are so many Chinese fishing ships crowding near the island. I make a point not going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island. I don't just want to see them. There are so many.
韩国渔民称，中国船队无视国际规范，过度捕捞甚至捕捞玉卵雌鱼。
中国渔船들은바다에서살아움직이는건다가지가
snatch up all living things. We release the ones that fall outside legal sides.But they take everything because they are operating in someone else's waters. They take every moving organism, every form of marine life.
中国渔船在韩朝海上边界捕鱼，他们知道韩国当局不能越过那条界限，但追逐他们可能使事态变得危险。
It's difficult to regulate them. Chinese fishermen exercise brute force, such as hanging metal booms on their ships or using deadly weapons to keep South Korean Coast Guard officials from boarding.
美国之音韩语组联系了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征求官方评论，但没有得到回应。过去十年，韩国当局抓获了近4000艘非法捕鱼的中国船只，还有更多躲过了追捕。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South Korea and China, the cases of illegal fishing decreased since 2015. But since last year, China's illegal fishing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s monitoring was sidelined because of COVID-19 prevention measures.
追踪中国渔船很困难，许多渔船没有在中国注册。
불법적으로하는중국어선대부분이
It's operating illegally in South Korean waters, cannot operate within Chinese waters. Either they don't have a permit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they are unregistered vessels that stole the registration numbers of the other Chinese vessels.
在两国官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韩国渔民几乎没有看到任何进展。
When South Korean fishing ships approach the South Korean maritime boundary or go beyond it, there is a big fuzz.But when Chinese fishing boats move about freely near the border, it drives us crazy.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进行。美国之音朴胜赫华盛顿报道。
在厄瓜多尔太平洋沿岸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很多海洋生物都是濒危物种。中国渔船的过度捕捞威胁到这些岛屿。来看记者海梅莫雷诺发来的报道。
瓦尔特·博波尔住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他是第四代渔夫。他亲眼看到数百艘中国船只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海洋保护区附近捕捞鱿鱼，这威胁到他的生计。
They catch tons of fish on those vessels. Large ships carry countless species, and this is large-scale exploitation.Fishing with this many ships is going to cause an irreparable impact. Some endangered species will come extinct.
研究进化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科学家重视孤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些岛屿距离南美洲太平洋海岸近1000英里，是大约3500种物种的家园，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生物圈保护区。但是中国渔船就在保护区的边界外等待。
As no one knows how much they catch, as there are no observers on board, there is no independent external audit, there is no data. Nobody knows what impact this has or whether it should be restricted or if it isn't, what will happen.
中国占全球鱼类消费量的1/3以上，随着亚洲水域过度捕捞以及需求仍在上升，接受中国政府补贴的世界上最大的船队现在正在拉丁美洲、非洲、夏威夷进行捕捞。
They have already finished with their resources in their seas, and they are cleaning out the rest of the ocean. They are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they are legally fishing.
去年从7月13日到8月13日，研究人员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保护区附近发现了近300艘中国船只， 都在捕捞鱿鱼。鱿鱼是海狗和扇贝双髻鲨的重要食物，两者都是加拉帕戈斯特有的濒危物种。2017年，当局在保护区内抓获了一艘中国船，超过7500条死鲨鱼填满了它的船舱，大多数是双髻鲨，但也有濒临灭绝的丝鲨、长尾鲨和灰青鲨，这些都可以成为价值昂贵的中药或中餐。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陈国友告诉美国之音，他的政府正在采取行动保护濒危物种。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rictly prohibits all boats from fishing for protected and endangered marine species, and it has zero tolerance policy for undeclared illegal operations by fishing boats.
厄瓜多尔对船队表示担忧，但认为国际组织应该处理这个问题。
Ecuador has worked on this topic and raised its concern. We have to work within and with the instruments that international law and current international agencies grant us.
瓦尔特·伯伯尔担心中国捕鱼的规模会影响海洋的食物链和鱼类资源的供应。
On the mainland,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re haven't been enough fish close to shore for the artisanal fishers to catch.I don't want the same thing to happen here in two decades.
海梅·莫雷诺从加拉帕戈斯群岛为美国之音发来的报道。
维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独特的环境和保护周边的海洋资源的任务正考验着厄瓜多尔。中国的工业捕鱼船队威胁着这些岛屿，但中国又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再来看莫雷诺发来的报道。
厄瓜多尔与中国的关系对厄瓜多尔的经济至关重要，中国是它第二重要的出口市场。根据波士顿大学美洲对话汇编的数据，中国在过去五年中向厄瓜多尔提供了180亿美元的贷款。北京参与厄瓜多尔的采矿、基础设施和能源，正在与基多进行贸易谈判，并且在今年9月之前提供了厄瓜多尔至少一半以上的新冠疫苗。厄瓜多尔现在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因为他试图保护加拉帕克斯海洋保护区附近丰富的渔场免遭中国渔船入侵。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xerts intense economic pressure on the Latin America Pacific countries. Throughout this action, China aims to avoid surveillance on its boats, sanctions, and any action that could prevent them from fishing illegally.
随着厄瓜多尔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他也在受保护水域巡逻。据称，中国的工业深水捕捞船队在渔船抓获鱿鱼时，也获取了濒危海洋物种。
The existence of concerns around fisheries does not imply that Ecuador cannot keep a dialogue with China on other subjects, such as vaccines, or on commercial matters, such as broadening market access for Ecuadorian exports.
与大多数在国际水域作业的船只一样，中国船只使用自动识别系统，它将船舶的位置和身份传递给其他船只。国际公约要求船舶全天候使用该系统，但据称，当中国船队靠近加拉帕戈斯海洋保护区周围的水域时，他们关闭了显示器。
Last year, for example, only half of the Chinese boats fishing in Galapagos had their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on. This practice is very suspicious. Turning off their identification system already suggests an intent to carry out illegal fishing.
全球渔业观察机构发现，2020年，42%的中国船队存在超过24小时的位置信号传输缺口。美国大使简·梅因斯是美国职业外交官和渔业专家。
So you can't just say, you know, the electricity went out or you know something happened. If you're turning something off for more than 8 hours a day over half your fleet, you're doing something wrong.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船只遵守国际捕捞规定，发现任何非法捕捞行为一定会追究责任。
China will adopt a zero-tolerance attitude towards the companies that own the fishing boats and will make them pay a painful price.
与此同时，在努力保护加拉帕克斯群岛及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时，厄瓜多尔这个安第斯国家正在小心翼翼地行事。海梅莫内洛为美国之音发来的报道。
纽约正在建造价值14.5亿美元的海堤和闸门系统，以保护该城市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一起来看一看。
What we're building here is a part of the largest resiliency project in a dense urban area in the U.S. So we're super excited to have started this project about a year ago. This is a series of flood walls. We also have, we're also elevating park in this area, as you can see from the East River is adjacent to us.
This has been a long process. As I explained, we installed piles as a deep foundation, and then we installed the sheet pile that will form a cutoff wall underground to protect against flooding. And then we form for the footing that you see over here.
New York City is investing over $20 billion in climate resiliency.We're implementing a multi-layered strategy that includes protecting our coastline. We have 520 miles of coastline across New York City, so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impacts of storm surge and sea level rise.
We've had hurricanes and storms in New York for many, many years, but Sandy was the first highly sort of catastrophic event that really...sort of galvanized a lot of the ways that we're thinking about how we approach climate change now. And now you're seeing the outcome from that, which are all these very, very substantial projects to protect New Yorkers.
新冠疫情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也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增加。密歇根州人口不足5000的波波镇学校与密歇根大学合作，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为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提供帮助。
Kids just really anxious.Not knowing what's going on at home, not knowing what's going on at school. I've seen a decent amount of self-harm thoughts with kids that they just feel completely overwhelmed. They just don't want to do it anymore.
If we were to take an old school, a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student behavior to say,that students who are dysregulated or students who are off kilter, students who are misbehaving are a problem and to deal with them with traditional punishment, we would be both missing the opportunity and the need right now.
This is a contract for the members of Apple Club. We, as members of the Apple Club, agree to keep privat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that the teachers actually care about how we're doing in life other than just like our grades and everything.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再见。